这里是巴黎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第二节的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4月22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小山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海外省圭亚那的民选代表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代表昨天晚上与法国中央政府代表签署了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封路停工罢市活动。法国当局虽然没有接受圭亚那各方要求的30亿欧元拨款要求，但许诺将优先考虑圭亚那的财政需求。圭亚那全境今天解除路障，法国大选前的最后一天显现先有的宁静。根据天气预报，4月下旬的法国呈现典型的多样性天气，但全国安详宁静在恐怖袭击阴影严重笼罩，11名候选人在所有议题上都严重分歧对立的大背景下，投票前的安详表面下仍有焦虑与躁动。法国各大报今天呼吁选民明天积极投票。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播刘芳菲的丈夫尖沙嘴君怡酒店老板刘希勇因涉欠债遭香港法庭于半年前通缉，至近日在内地神秘死亡之说。跟盛晓晨上有报道指，其案件涉现任政治局常委及高官，有人欲杀人灭口。台北阳明山花中公园里的蒋介石纪念铜像今天被发现遭泼漆砍头，台湾警方正在调查，台北也聘请专家评估修复的可能性。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平息，朝鲜扬言严厉打击美国的同时，也威胁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官方媒体批评升级，罕见表态要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世界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华盛顿结束，会议呼吁全球经济遏制保护主义倾向并鼓励包容性，美国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角山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海外省圭亚那的民选代表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代表昨天晚上与法国中央政府代表签署了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封路停工罢市活动。法国当局虽然没有接受圭亚那各方要求的30亿欧元拨款要求，但许诺将优先考虑圭亚那的财政需求，因此圭亚那各方也宣誓示威已胜利结束，圭亚那全境今天解除了路障。据本台报道，因为安全问题严重、经济凋敝、失业加重引发的圭亚那大规模抗议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双方在中央政府拨款急救的款额上僵持。巴黎许诺增加财政预算10亿多欧元，但圭亚那希望获得30亿欧元的紧急拨款。昨天晚上双方最终协议签字之前，圭亚那民选代表、各工会代表以及民间组织举行了协商，协商时捍卫圭亚那50兄弟蒙面组织也参与其中。圭亚那省长贾埃格评论说，这表明圭亚那与巴黎的对话从来没有中断。他还指出，在这场民众与国家的冲突中，有诉求、有期待、有讨论，也有坚持，但从来没有过国家层面以及民主方面的拒绝。不过圭亚那民间组织联合代表警告，不要太早欢庆胜利，因为如何敦促国家兑现许诺，工作才刚刚开始。法国大选前的最后一天显现先有的宁静，根据天气预报，四月下旬的法国呈现典型的多样性气候，但全国安详宁静在恐怖袭击阴影严重笼罩，11名候选人在所有议题上的严重分歧对立的大背景下，投票前的安详表面下仍有焦虑与躁动。法国此届大选让全世界聚焦，在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的压力下，法国选举从来没有像这一届投票引发国际 担忧与关注。投票前三天的恐怖袭击案加剧了法国大选的不定因素，也加剧了各方的担忧。法国总统选举结果不仅改变法国的命运，也将重力冲击欧洲联盟的前途。媒体警告，一个欧洲建设动力国家因大选结果不同，有危险变成一个仇视欧洲并从欧洲建设中脱离的国家。尽管法国仍然身居世界经济体第五或第六的地位，但法国民众抱怨的经济社会生活困难越来越多，失业严重，购买力停滞也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竞选意见纷争，各立场各异，但在民粹势力生长的大环境下，法国也为安全、移民以及贫富悬殊等议题争议提供了平台，吸引了很多的选民注意。但法国选民越来越对现实不满，对政治以及任何政府失望，越来越多的选民拒绝投票。如何让选民去投票，成为今天各大媒体不约而同的一个议题。各报警告，弃选实际上是帮助扩大偏激与陷阱。就星期五晚发生在法国首都的恐袭事件，巴黎共和国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袭击者事前没有被安全部门划入极端分子的范畴。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在巴黎，共和国检察官莫兰4月21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月20号晚发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恐袭案件，攻击者在司法部门的案底只是普通法范畴，极端分子名单中没有在册。出席了这一新闻发布会的本台法语记者在报道中还说，对法国司法部门而言，尽管恐袭者在近期有暴力倾向，但最近几个月以来的有关调查没有任何结果，攻击者的司法案底只是普通法范畴，没有任何朝极端主义发展的迹象，打击恐怖主义未必总是那么好运。共和国检察官莫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Sur l'avenue Champs-Élysées, un policier a payé de sa vie la mission de protection.
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名警察付出了生命，为其所执行的安全保护任务被恐怖分子子弹击中后倒下。这一最新发生的悲剧事件，我认为显示的是我们依然还需表现出谦虚的态度，尽管所有反恐部门都已动员并全力以赴。我确定攻击者没有被登记在极端分子名单里，他在遭关押的几年时间里没有显示出其走向极端化或宗教宣传狂热的迹象。据介绍，法国司法调查未来的走向是要确定攻击者采取恐怖行动前的背景情况，以及其可能获得的同谋协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对法国总统选举可能受恐怖袭击事件冲击的担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恐怖袭击几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恐袭事件将会重大影响即将登场的法国总统大选。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将于23日举行，一名枪手20日在世界驰名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开枪射杀一名警察和射伤另两人。数小时后，特朗普发推文写道，巴黎又发生恐怖袭击，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下巴黎致命攻击案，法国人民绝不会容忍更多这种事，恐袭将会重大影响总统选举。另据报道，特朗普21日在会见意大利总理保罗·珍蒂洛尼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称，首先我想以美国的名义向法国人民表示哀悼，这真可怕，可怕的事情当今正在世界发生，它看起来像一起恐怖袭击。特朗普补充道，我们应该坚强和警惕，我早就这么说过。美国媒体21日都显著报道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纽约时报的报道写道，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距离枪击案不远的艾丽舍宫总统府发表讲话，说法国当局确信这起枪击事件属于恐怖主义活动。报道说，奥朗德将于周五上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被害警官将受到全国哀悼。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致信国会，表示正在积极的行动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再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致信国会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行政当局正积极行动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特朗普在信中表示，我们的行政机构正积极地锁定本法案可能惩罚的个人和机构，并为此搜集必要的证据。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将会有跨部会协调进行筛选，确保我们能履行职责，让这些人权侵害和腐败官员负责任。特朗普在信中还表示，我们执行这个法律，美国将继续在保卫基本人权、倡导健康透明政府中扮演领导角色。去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犯有下列恶行的外国人进行制裁：有重大腐败行为、法外杀人、酷刑、违反国际公认人权、对人权倡导者或曝光不法政府官员的人进行迫害。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财产、禁止在美交易财产的方式，对人权侵害者以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为了配合这个法案的执行，一个月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雅学、周峰锁、杨坚立、陈光诚、滕彪、韩连朝、傅西秋、方正、胡佳和童木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对中国的人权侵害者开展调查，所得资料提供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
中国的天舟一号太空船今天成功与天宫二号在太空实验室对接。两天前，中国成功发射了天舟一号，这是法新社引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消息。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北京消息，天舟一号太空船已于周四从中国南部的海南文昌发射中心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今天周六已经开始与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完成对接工作。天舟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发自造的首艘货运太空船，这个第一次与在去年9月发射到太空轨道上的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的交会是在今天12点16分到了12点23分对接成功。太空实验室主要的任务是开拓太空发展，预计在2022年发展成一个可以居住的太空站，而此时也正逢国际太空总署的太空站将停止运作之际。天舟一号的太空船也代表了中国在建造这个载人航太工程的一个关键性阶段，这是新华社强调的。天舟一号长超过10米，物资运载能力达6吨。根据官方媒体指出，天宫一号是采用两个太空舱的构造，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作业，替天宫二号加油送递物资。法新社还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说，天舟一号还进行太空应用及航太等多领域的实验。法新社说，中国投资数十亿欧元在航太计划上，为的是能够赶上欧洲及美国的航太工程。中国同时还雄心勃勃地打算在2020年左右发射太空船到火星，接着在火星上展开一项远程操作的太空车。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播刘芳菲的丈夫尖沙嘴君怡酒店老板刘希勇因涉嫌在遭香港法庭于半年前通缉，至今日 其在内地神秘死亡之说更是甚嚣尘上。有报道指其案涉现任政治局常委级别高官，有人欲杀人灭口。据苹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证实，刘希勇被内地当局羁押半年以后，已经在上个月在吉林刑讯期间遭逼供致死，遗体停放在当地的殡仪馆。消息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法国本土大选造势活动热闹之际，海外省的圭亚那也很热闹，尤其是示威活动。圭亚那的社会风潮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设置公路路障封锁行动后，周五在发起示威的各个工会团体与法国政府之间签署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束了瘫痪全岛一个月激烈火爆的封锁抗议行动，结束与政府的对抗。这项圭亚那协议中，法国政府对于工会要求额外增加21亿欧元的补助采取了行动，这为了圭亚那蓬勃起飞协会此前提出的要求。此前他们提出圭亚那的建设相较的落后，抗议政府所提出通过的10亿欧元并不足以让这个位于南美的海外省份的建设能够迎头赶上法国本土的建设。圭亚那不同社会团体代表组成的这个联合协会要求政府加强整治当地的治安不良等等的问题的措施，因有些地区甚至一直没有水电，尤其是那些原住民土著地区，他们要求改善落后的卫生服务以及没有办法应付快速增长人口的学习的体制。但是周五上午公路上的路障开始在卡延市及其四周地区撤除了。本周六预定在圭亚那开始进行总统大选的投票，在库鲁圭亚那航空中心的入口仍然被军人封锁。他们要求法国健康部长的一封信，以信函来规定把库鲁外科医疗中心过渡到法国的公共领域里面。在卡延市联合协会的发言人李曼尼祝贺这项协议的达成，他说，我们成功的让协议的规定条文刊登到政府部会公报上，现在我们可以就这份文件开始工作，如果我们不满意就可以告上法庭。法国海外部长巴雷格特在一项公报中祝贺这项协议的达成，他说，这是对于圭亚那的未来具决定性的一天。不过协会的某些成员威胁说，一旦下一届政府上台，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看见采取行动执行，国家欠我们圭亚那70亿欧元而不是20亿欧元。这是一个叫做500个兄弟行动协会的成员古德指出的，他们的特色是示威游行时都戴着蒙面头套。在卡延市警察总局前面有约500名示威者聚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 T 恤衬衫上面绣着土著语够了的字眼，象征着封锁行动。与政府在4月1号在卡延签署的第一批协议文本相比较，这个新的协议文本呈现出些微的改变，这似乎表示政府在卡延市举行的下一届大会时，接受在卡延修建一个司法城市，并接受该地整体落后问题被提出讨论。这个协议也规定了国家将接受圭亚那议员大会推荐人选来讨论这个土地上人满为患的问题。人民之间的紧张情势加剧，就土地问题来说，国家答应让出25万顷土地给圭亚那领土协会以及圭亚那的城镇。 还有40万顷土地给予当地的雅美土族人以及布什能格族裔群体。这个协会还获得政府的保证，说他们的签署者不会遭到司法控诉。在3月28日的成千上万圭亚那民众的集体大示威游行后，紧张的情势在人民当中持续的上升，大家共同支持损毁经济的路障示威行动，封锁亚利安纳号的卫星基地，也导致了经济生产的衰退。虽然这项协议签署了，但是圭亚那人民还是觉得法国政府的补助作风小里小气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福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即将展开，4月22日周六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都相继聚焦于此轮大选的相关话题。右翼的费加罗报首先在头版分析提出，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周四恐怖袭击给此次第一轮总统大选添加了更多的不安，其也使得本就难以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样因为目前难以预测到底谁将在此轮选举中胜出，左翼的解放报则在头版刊登大标题文章，除了他们谁都行，直指丑闻缠身的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和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向多个法国社会团体领导人提出了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的命题，征询了这些一线社会工作者们对于下一任总统相关社会政策的建议。今年的法国总统第一轮大选投票将在当地时间本周日早上8点正式开始，并于当晚20点前在全法国67000个投票站中结束。此次第一轮总统大选的两位胜者将从代表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理念的11名总统候选人中产生，真正的法国下任总统人选则将会在随后5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中从这两名胜者中被法国民众进一步通过投票所推举出来。也正因为本周日将是第一轮总统大选投票日，在周四与巴黎地标香榭丽舍大街发生的恐怖袭击无疑再次给法国社会带来了震动，正也因此确保大选期间的安保成为了奥朗德总统在离任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本周四接受记者采访时，奥朗德本人再次强调宣称，我们将采取绝对的警戒，特别是确保总统大选期间的顺利进行。费加罗报文章观察指出，除了这次不幸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和两人受伤的巴黎袭击之外，而就在上周，法国安全部门还在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挫败了一起恐怖分子计划施暴的案例。由此可见，此次总统大选不光是法国选民和各党派候选人忙碌的特殊时刻，种种迹象也表明各路恐怖分子们想借此机会继续发动对法国国内的袭击，以图扩大影响。也正因为第一轮投票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的威胁，目前领先最新民调的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勒庞和费勇等人也相继取消了他们原计划中的剩余竞选机会。特别是面对来自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和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对执政者所发起的质问和攻击，总理卡泽诺夫在呼吁政府人员履行职责和集体高度警戒的同时，也批评了来自这两位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攻击。其在受访时提出，他们实质上是在利用此次袭击事件为各自的竞选进行最后的造势。除此之外，卡泽诺夫还是做出了将保持在大选当天在全法出动50000名安保人员，不再多余加派更多人力的决定。同样的，法国各级政府在投票日当天将会如临大敌，不仅依照总理要求，各投票站工作人员必须与附近巡逻的安保力量交换电话，随时保持联系，各投票站排队区域也被特别控制在远离马路的地方，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和尼斯市长爱丽丝特罗西都采取了雇佣私人安保公司以进一步加强投票日警戒的措施。 左翼的解放报同样就这一话题也发表了社论，其文章指出，周四突发的相接袭击事件一时间将如何面对恐怖袭击威胁，推在了第一轮投票前各个总统候选人强调的政策争论中心。由于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和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采取将疑似涉恐人员与社会大众进行隔离，采用更为激进的措施。正因如此，为了避免法国社会的进一步割据和分歧的产生，该文章呼吁其读者们能通过理智和发自内心的在投票当天选下那个最能团结国家、帮助法国社会继续进步的总统候选人。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R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陈小平博士与索菲共同主持的《明镜书刊》，今天为您谈中国的金融界查贪腐的大地震。
各位听友好，其实所有的金融领域的高官不查则已，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和央行，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对于央行三朝元老周小川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查他到什么地步，硬摔放倒拿下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内幕第64期，谈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陈博士您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4期报道说，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是不是中国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呢？
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确实与这一次金融大地震有关系，但他的落马呢，应该不是这波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而是春节前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呢，不惜代价将肖建华从香港弄回来这一事件。肖建华回内地，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发生一场金融大地震，一批金融大鳄和金融界高官的权贵盛宴将曲终人散。这个向俊波只是这次地震波及到的第一个。向俊波落马的当天晚上，总理李克强说，个别监管人员坚守之道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这一讲话显示，李克强再次抨击的不是一个金融高官，而是一批人。
内幕的报道说，一大批金融领域的高官正在惶恐不安之中，等待自己最终的命运。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军和灵魂人物，在央行任职时间最长的周小川。他这种地位的人也会有麻烦吗？
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在江泽民的关头下一直仕途畅顺，先后出任过外管局的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和央行三朝元老。2013年他更以政协副主席兼任央行行长，是目前金融界在位的第一高官。批评者说，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事实上已经成了周家的天下。知情者对内幕指出，其实啊，所有金融领域的高官呢，不查则已，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央行，一个问题比一个大。作为金融高官，周小川一直遭受各种指责，这几年周小川的不利传闻更是不断。最新一则传闻是17年两会前夕，周小川因年龄以及中国金融政策失误导致的诸多问题在党内遭到强烈问责，党内甚至有声音要求就金融乱象追究周小川的政治责任。有意思的是，内幕还披露说王岐山和周小川是死对头，能查出一个和自己疙疙瘩瘩的周小川， 王岐山快感或许还是有的。对于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呢，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查他到什么地步，硬甩放倒拿下，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
内幕还点了金融界少壮才俊，因为2015年那场经济政变而下台的前证监会主席肖钢的大名，他的情形又如何呢？
肖钢的命运与周小川一样，目前在惶恐不安中等待自己的最终命运。中国证监会历来有金融界犯罪大本营的称号，他的发行部和上市部呢，又是证监会的犯罪摇篮。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副主席姚刚已经因为2005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提前成为金融老虎。自那个时候起，人们就把目光盯上了这位肖钢先生。当时肖钢被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而逃过了一劫。
舆论早就指出金融领域是王岐山的天下，这一波金融反腐与王岐山有什么关系呢？
金融这块与朱镕基、温家宝和王岐山三个人呢都有关系。例如周小川是朱镕基爱将，有报道称作为朱镕基支持温家宝当总理的条件，十六大后周小川才当上了人民银行的行长。民进电视系列《中共十九大》第四期节目里谈到，这次清算金融腐败是郁振声提议，王岐山也只得表示认可，习近平最后拍板。金融帮帮主王岐山是否腐败呢？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但在民进编辑部的节目里，民进新闻创始人和平先生说，在中国他的弟子们、他的嫡系们、他的部委们腐败那是没得说的，而且金额是没法想象。金融大鳄继续抓下去的话，王岐山同志有没有责任啊？我不知道。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选举投票前夜，圭亚那各方理性签署一项协议结束危机。法国总统选举投票前显现平静，媒体呼吁选民积极投票。欧洲各国以及金融界关注法国选举，特朗普发推文说巴黎恐袭将重大影响法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致信国会表示，正积极行动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中国的天舟一号太空船今天周六成功与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对接。港媒曝露中国央视主播港商丈夫上个月在吉林遭逼宫致死。大陆学者建议北京霸王硬上弓，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来不及准备好在海军节下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4月22号的星期六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肖伟基与索菲共同主持的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美军斩首金正恩悬念，精准突袭亦或心理战。美军已经做出斩首金正恩的部署，就等待特朗普的最后命令，由当年击毙拉登的海军海豹突袭队第六支队领军猎杀金三胖，配合航空母舰战斧巡航导弹与 B-2 轰炸机的饱和轰炸，并与电子战瘫痪朝鲜通讯系统，但也要面对朝鲜特别作战部队的反斩首行动。韩国的首尔可能会陷入火海， 朝鲜甚至会发动核子攻击，鱼死网破，导致东北亚成为核子战争灾区。但特朗普也可能只是采取心理战，迫使朝鲜放弃核武。
在朝鲜大阅兵期间，朝鲜内部的情况怎么样？
在太阳节的大阅兵期间，平壤现场目击没有外界传说的紧张局势。朝鲜组建的特殊作战军在阅兵式上首度亮相，正式应对韩美对朝的斩首行动。美国海军否认会在未来数周三艘美军航母集结朝鲜半岛，而外媒报道声称中国150,000军队集结辽宁吉林中朝边境也是谣传。中国人赴朝理由依旧只是人数锐减，而中国的国航否认因战争因素取消非平壤的航线。舆论认为4月25号人民军建军85周年仍然是朝鲜核试危险的时间点。
韩国民众对于朝鲜大阅兵有哪些反应呢？
韩国民众普遍对朝鲜半岛局势不紧张，因为长期以来对朝鲜的各种恐吓已经麻木，同时也对韩美同盟和韩国本身对付朝鲜的实力有信心，而每年举行的韩美军演也是应对实际战争的。如果朝鲜没有挑起战争，那么军演可以起到向朝鲜展示军事实力的目的。如果朝鲜一旦挑起战争，换上真枪实弹，军演马上就可以转换为硬战。一旦开战，韩国绵密的地下街可以作为防空设施。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对台湾会有哪些影响吗？
朝鲜密集试射增程型飞毛腿飞弹，半岛局势一触即发。朝鲜攻传弹道飞弹的研发奠基于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也就是伊朗和中国。反观台湾投注了大量资源，仍然无法防御攻传弹道飞弹的攻击，这是台湾面对的危机。此外，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时机，传出萨德部署台湾的传闻，应该是意图借朝鲜议题剑指中国大陆，是台美间的假议题而已。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的视频平台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将耗资超过100亿人民币制作网络电视剧，争夺潜力无穷的网络视频商机。爱奇艺已经跻身目前全球十大影音串流平台，视频平台龙头的企图是打造一个泛娱乐生态平台，即影视剧、综艺、动漫、互动游戏、电商等于一身，成为用户的娱乐生活圈，也让付费内容商业模式成立，催生像欧美影视通路那样的真正的原创顶尖内容。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赵耀胜与索菲共同主持的法国思想专栏。今天为您谈的是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一名瑞典女人。
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提出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基本原则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他的天才。在笛卡尔的一生当中，有两个女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对笛卡尔的崇拜却葬送了他。 这是任何理智都无法预见的，因为严寒的北欧不是温暖的西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笛卡尔最终去了瑞典并死在那里，这段历史很离奇，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后的经历好吗？
好的。不过要讲笛卡尔的结局，需要给听友们先介绍一下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也是位不得了的女人。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女儿。这位古斯塔夫二世呢，是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最杰出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可惜在吕岑战役中呢，他中了流弹身亡。克里斯蒂娜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他登基的时候只有六岁，18岁他开始亲政，便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统治瑞典，这个风格就是雅典风格，也就是崇尚艺术、哲学，尊重哲人、诗人。他的理想是把斯德哥尔摩建成北方的雅典。这位女王有超长的语言天赋，她通晓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她对宗教、哲学、历史都极感兴趣，而且修养深厚。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很少在服饰、化妆方面花费时间，总是穿一身男人的衣服，而且马术精湛，枪法极佳。他更独特之处在于他厌恶婚姻，声称自己对女性该做的那些事儿都极为讨厌。他是个天主教徒，却统治一个新教的国家。但是当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迫害新教徒时，他又给路易十四写信表示抗议。1654年他突然宣布退位了，有人猜测他是为了能够公开他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全力去钻研他热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思想和文化。我想呢，他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内心追求自由，所以他会去抗议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虽然他本人并不是新教徒，他只是对迫害他人的信仰自由感到不满。
难怪他对笛卡尔的思想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非要把这位老哲学家拢在自己的身边。
是的，这位女王她是博览群书，她读了几乎所有的笛卡尔的著作，经常和法国驻瑞典大使皮埃尔·夏努讨论笛卡尔哲学，而这个夏努是笛卡尔的熟人。据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一次探寻金属矿藏的旅途中，骑在马上还读笛卡尔的方法论，而这位夏努则打定主意呢，要献给女王一件宝物，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来巩固法国与瑞典的关系。他想好的这件礼物就是伟大的笛卡尔，他这算是琢磨透了女王的心思。金银珠宝那女王有的是，可笛卡尔却是举世无双。一开始夏努把他和女王讨论笛卡尔哲学时的那些问题写信向笛卡尔请教，笛卡尔每次都回信详细解释说明。再往后女王就开始直接向笛卡尔提问题，她想知道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她问笛卡尔，请告诉我，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呢？笛卡尔给女王回了一封长信，他讲述了斯多哥学派的理想，也阐述了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观点。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举出耶稣基督为样板。他说，统治者所有的优良特质皆以上帝的特质为榜样，并设法去接近上帝的心意。女王同意笛卡尔的观点，她退位后居住到罗马，就是为了显示她虔诚的信仰，并接近她所热爱的文化。
后来女王似乎不满足仅仅与笛卡尔通信，她希望直接就当笛卡尔的学生，让笛卡尔给她亲自讲课。
确实如此，女王发现信件已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她希望笛卡尔能当她的私人教师。她通过下奴来邀请笛卡尔来瑞典，她想让笛卡尔成为瑞典宫廷中的一员。笛卡尔这下子就为难了，因为他很不愿意离开舒适自由的荷兰，去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的北方之国。但是女王反复邀请他，夏努又从中极力撮合，笛卡尔勉强同意去任女王的宫廷教师。1649年8月，女王竟然派出瑞典的皇家舰队去荷兰迎接笛卡尔。这下子笛卡尔是非去不可了。不幸的是，女王对笛卡尔的尊崇却冒犯了宫廷中的那群庸才。这些人呢，不过是些只会寻章择句的书呆子，他们怎么能和伟大的笛卡尔相比呢？但是笛卡尔不知道他这是羊入了狼群。还有一点很困难的是，当笛卡尔开始给女王上课时，他发现女王的习惯是清晨5点就起床读书。他又要求每天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笛卡尔，而笛卡尔却习惯于夜间思考，早晨起得很晚。这个习惯与女王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合拍。但是笛卡尔出于礼貌，他并没有向女王提起这件事情。所以你想想，在凛冽的寒冬，他要清晨5点就起身给女王上课，上课的地点是女王的图书馆，而那里却没有取暖设备，这对已经不年轻的笛卡尔可真是件要命的事儿。
所以他在瑞典很快就病倒了，应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笛卡尔在离开荷兰前往瑞典时，他就似乎感到了他的归宿。所以他的朋友们记载，他和朋友告别的时候呢，不像说暂时分手，倒像是要永别了。更何况伊丽莎白公主本来就坚决反对他去，可他又想让女王来帮助改善伊丽莎白公主的处境。可这女王对笛卡尔又是无比的热爱，结果呢，笛卡尔自己似乎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这可以从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里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很快就问我是否有您的消息，我立即告诉她我是多么思念您。女王的意志坚定，我一点也不担心她会妒忌。同时我也肯定，当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对女王的感觉时，您也一定不会生妒忌心。就这样，笛卡尔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开始给女王上课了。女王也实在是个好学生，每天清晨听完笛卡尔的课，她还要花几个小时继续研读，甚至在外出狩猎时都带着书。她向笛卡尔请教的范围很广，除了哲学，还有文学、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克里斯蒂娜女王要刻苦谦逊得多。但是生活的不适应终让笛卡尔病倒，从他的病症看呢，很可能是严寒着凉引起肺部疾病导致了死亡。有传记作者说笛卡尔是被那些妒忌他的小人毒死的，但其实没有证据。女王对笛卡尔的死是伤心欲绝，她要给这位我杰出的导师修一座宏伟的陵墓，把他和历代的瑞典国王葬在一起。但是夏奴反对这样做。几年以后呢，笛卡尔终于迁回了法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有个决议啊，要把笛卡尔葬入先贤祠，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提议不了了之。现在呢，笛卡尔安息在圣日耳曼草地教堂中。我呢曾去那里凭吊过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会时常有得益于这位伟大哲人之处，我们应该永远深深地感谢他。
是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7期，介绍了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还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4月22号星期六的第二次中文广播。现在为您安排的是法语教学节目，今天播出的是《Parlez vous Paris》第32课。
Parlez vous Paris?
Parlez vous Paris?
Parlez 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sur la vi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comment ils deviennent taxi, comment ils choisissent le trajet.
Roger 是来自伊朗的中学生，他与我此刻正乘坐 Monsieur Hougay 的出租车向戴高乐广场方向行驶。
Donc là, on va utiliser un couloir de bus auquel j'ai accès. Mais quand il y a des embouteillages, c'est évident qu'on gagne du temps.Ça dépend des couloirs.
穿过巴士底狱广场后，为避开堵车，我们的车开上公交车道。
Est-ce que les types de clients changent au niveau de journée, par exemple?
Non, c'est assez mélangé en fait.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ça peut être effectivement la clientèle d'affaires. C'est-à-dire que le chauffeur de taxi, il doit avoir aussi une qualité importante, c'est beaucoup de psychologie.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tressés par leur 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ou dans leur vie. Et puis, il y a les conditions de circulation qui stressent dans notre vie de taxi.
一名出租车司机要学会做心理医师。遇上急躁的顾客或没完没了的堵车，他必须保持心态平和。
Voilà, nous sommes passés rive gauche, nous étions rive droite, hein, puisqueOn parle de rive droite par rapport à la source de la Seine.
Rosa 借机观赏美景。我们刚刚过了塞纳河，从塞纳河以北的右岸 rive droite 来到左岸 rive gauche.
Là, c'est Notre-Dame.
À droite,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lors, oui. Notre-Dame de Paris, c'est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aussi le point zéro de toutes les distances.Qui partent de Paris pour aller en province, voire à l'étranger.
Rosa, 没错，你看到的就是巴黎圣母院。你们知道吗？巴黎公路网零起点标志就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中央。
Et du coup, vous préférez travailler le soir ou...
J'ai choisi cet horaire d'après-midi et d'une partie de la nuit parce que je ne suis pas un oiseau de nuit, donc je pars de la maison à 13h et je rentre vers 2h30, voire 3h.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Bon, alors c'est difficile quand même être taxi.
Voilà, j'ai choisi et quand on aime, on compte pas.
他说一定要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如果喜欢就不会患得患失。 Quand on aime, on ne compte pas.
Là à droite, vous avez le pont neuf.
Ah oui.
Et là, c'est le pont des arts.
Tout à fait. Il semblerait que ça soit le pont des amoureux d'ailleurs. Hein, puisqu'on y laisse des cadenas.
Ah oui.
Ça laisserait entendre que l'amour est une prison.
我们正在过艺术桥，别称恋人桥， le pont des amoureux.来自全世界的恋人们会把象征爱情的连心锁锁在桥栏杆上。
Et à droite, vous avez le Louvre.
Ah oui, c'est le Louvre.
Voilà, donc nous repassons sur rive droite.
我们重新来到右岸，身边就是卢浮宫。
Et c'est vrai que les clients provinciaux étrangers sont sensibles à des petites anecdotes comme ça, de l'histoire de Paris, de...
Oui, parce que c'est intéressant.
Moi, je considère qu'en tant que chauffeur de taxi, ben, je suis un ambassadeur.Je pense que des fois mes collègues peuvent parfois l'oublier. La première image qu'un client étranger il a de Paris, c'est le chauffeur de taxi qui va prendre à l'aéroport pour l'emmener à son hôtel. Eh oui. Donc c'est important que la première idée soit la meilleure.
Monsieur Hougay 自认是一名真正的巴黎使者 ，un vrai ambassadeur de Paris. 他说去机场拉游客时，一路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关重要。
Voilà, et nous allons remonter telle notre président des Champs-Élysées.
Nous allons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Et donc voilà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法国人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大道,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En fait, il faut savoir que la place de l'Étoile, il y a très longtemps, c'était des champs de patates. Et en fait, toutes les avenues descendent de la place de l'Étoile.
戴高乐广场到了,这里也被称为新型广场。 你知道吗?这里从前只是一片土豆田,un champ de patates,以戴高乐广场为圆心,向外散状铺开12条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Voilà, nous voilà à la place de l'Étoile Charles de Gaulle.
Bon, ça fait combien?
Eh bien écoutez, le compteur fait 28,80€ et le commentaire est compris dans la course.
Est-ce qu'on peut avoir le fiche de...
Bien sûr.
Merci, c'est gentil.
这趟行程的资费是28欧元80欧分, 我们几乎穿过了大半个巴黎, 比我们想象的便宜点儿。
Et donc sur la fiche, vous aurez plein de renseignements, vous aurez notamment les différents tarifs.
好吧, 我们付给司机30欧元, 不用找钱了, 多付的就算作小费了, un pourboire.
J'espère que vous aurez, en tout cas, une bonne opinion des chauffeurs de taxi parisiens.
Oui, bien sûr.
Merci, monsieur.
Merci.
Alors, Roja, est-ce que ça t'a plu, cette balade?
Oui, oui, c'était trop bien. Merci à vous.
Bon, maintenant, tu a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Rouquet. Donc, si tu as besoin d'un taxi à Paris, tu peux toujours l'appeler.
Oui, bien sûr, avec plaisir.
Roja 记下了 monsieur Rouquet 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个价格对他来说还是贵了点儿。 如果他晚上进巴黎，他要么跟朋友搭一辆出租车，一边分摊车资，要么干脆在朋友家过夜。
Au revoir.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请小山为我们播报最新消息。 台北阳明山花中公园里的蒋介石纪念铜像今天被发现遭泼漆砍头，台湾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台北也聘请专家评估修复的可能性。据中央社经天报道说，台北市阳明山花中公园旁的蒋介石铜像今天被人发现遭砍头，警方正全力追查嫌犯的下落。负责管理的 北市公务局表示说，由于铜像历史悠久，将请专家评估修复的可能性。阳明山花中旁蒋介石铜像早上被民众发现，遭人用红漆漆上228元凶等字眼。北投警方表示，现场遗留小锯子，断头则不翼而飞。目前正调阅监视器画面，厘清嫌犯的身份。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选举投票前夜，圭亚那各方理性签署协议，结束危机。法国大选投票前，显现平静，媒体呼吁选民积极投票。欧洲各国以及经济金融界关注法国选举。特朗普发推文说，巴黎恐袭将重大影响法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致信国会表示，正积极行动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中国的天舟一号太空船今天周六成功与天空二号太空船实验室对接。 港媒爆料，中国央视主播港商丈夫上个月在吉林遭逼供致死。大陆学者建议北京霸王硬上弓，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来不及准备好在海军节下水。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4月22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新闻。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Hodolf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Etienne Dao 演唱的《L'homme qui marche》，走路的男人。
J'étais là très tôt ce matin. À vive allure, le passé nous rattrape. Je me demande si j'ai eu raison, mais me voici à Rome, devant chez toi.
L'escalier monte à sa chambre et dans ce froid de queue. L'escalier monte à sa chambre et dans le froid de décembre, son accent français le trahit. En bras de chemise légère, dans ses yeux tous nos mystères.